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我们呢，今天要把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来进行一个比较。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加拉太书的印象，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我们学习罗马书，让我们不但自己明白，也更方便去应用这两卷同样教导因信称义的书信。在我们这个课程里，我们所讲解的既然是加拉太书，那自然呢就会以加拉太书为主了，并且呢依照加拉太书的顺序看下去，探讨呢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两卷书信对同一个主题的处理，看看重点上是否相同或者有些什么的不同。而在这个对比的过程里呢，我还要指出加拉太书里特有的一些的内容。那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开头哈，都有一段的祝福语的，而在这一些的祝福语里头呢，两卷书都提到了耶稣基督。不过罗马书讲到耶稣是说到耶稣的身份和工作，耶稣的身份是神又是人，而他的工作呢，就是打发人去传福音。至于加拉太书这里所说的耶稣，所提的耶稣呢，强调的就是耶稣拯救人脱离捆绑的这一方面了。有人说，保罗书信开头的祝福语呢，通常会点出全卷书的主题，那这个讲法呢，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看，罗马书讲的是福音的内容，所以一开头呢，就提到福音，也说到耶稣打发人传福音。而加拉太书呢，就是对那些作茧自缚的人而写的，所以特别强调基督使我们得自由的这一方面的信息。加拉太书一开头还特别的讲到，保罗乃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成为使徒的。保罗这样说是要加拉太人接受他所传的福音，而不去随从别的福音，这就是两卷书不同的地方。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二章十四节里面所记的是历史，而这段历史呢是罗马书当中没有的。这一段经文说到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哪里而来，好让读者知道保罗根本没有向人学，而是神亲自的向他启示了。使徒保罗不必向罗马人讲解解释这个福音的来源，因为罗马人是相信保罗的福音的，所以保罗只要把福音的内容有系统的讲出来，那么读者就能够去吸收。但是加拉太书就不同了，要先让读者信服接受保罗的身份，然后呢才跟他们去讲道理。我们再看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呢，这两卷书的主题呢都是因信称义。不过很明显的，罗马书就比较多的提到罪这个主题，也就是说我们因这信就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所犯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也脱离了罪的捆绑。但是加拉太书始终所强调的一点呢，却是我们是向律法死了的人，所以我们不再受律法所约束。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十四节说到我们得着圣灵呢，是因着信心的缘故。我们得圣灵也就是得到福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又是谁呢？ 就是那些跟着亚伯拉罕走的人。亚伯拉罕是因信而称义的，所以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的话呢，自然就得到同样的福分，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是我们主观的一方面得着圣灵的条件。至于客观的一方面呢，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么来说，加拉太书的这一段呢，是用我们已经有的经历来说明我们已经得到的福分是由于我们的信心以及神的恩典，那完全的跟律法呢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翻开罗马书的第四章，看到里头呢也讲亚伯拉罕，可是这里也就是罗马书里呢讲的就不是圣灵，而是一个神所喜悦的身份或者是地位。发展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呢，才正式的讲到圣灵。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所注重的是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因为他的信心。这样我们如果要有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身份，一样的地位呢，也就是要成为义人呢，被称义呢，那么我也必须是因着信心的缘故。所以呢，罗马书第四章所讲的其实不是福分，也不是圣灵，而是义人的身份。当然呢，我们知道哈，有了义人的身份，自然呢就会有义人所应该得到的福分，也就是应许的圣灵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我们继续来比对一下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这两卷书信关于律法方面的教导吧。加拉太书三章十五到二十节说道，本乎律法就会废掉应许。三章二十一到四章七节讲到律法的功用以及我们现在跟律法的关系。至于在罗马书呢，讲到律法的经文呢，就分布在好几个地方，其中有一段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律法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其实这不是律法的问题，主要呢，因为不好的其实是我们人自己。为什么要有律法呢？有人引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说，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这一表示了律法呢是叫人知道自己犯罪，也叫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无犯罪，所以呢就必须相信耶稣，好去解决罪的问题。那这个当然正确，不过呢这只不过是律法消极方面的功用而已。其实呢，律法的存在呢是有正面的、积极的一面的，为要证明神跟人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存在。因为你不会要求一个你所不认识的人呢遵守你的一些规定的，你为别人定下了一些的规条律例，就表明了你们之间是有一个约定的，他守了这个律法，你就要给他守律法的好处。否则的话呢，你光要他白白的受到限制，这是不公平的，也是呢说不过去的。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所讲的律法呢，应该都是指摩西律法。可是最早的律法其实在亚当的时候就有了，当时呢只有一条，就是不能吃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只要不违背这一条律法呢，那么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可以维持。但是当他违背这一条的时候呢，他跟神呢就要脱离关系了。从这里我们看见律法是维系两方面两方的关系的一种的工具。那么律法会给人带来什么问题呢？罗马书第七章就提到这个了。罗马书七章八节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他的意思呢，大概就是说人的罪性促使人想去犯罪，越是律法所禁止的，人呢就越控制不住自己，想到呢要去抵触或者呢要去犯这些的律法。这样看来呢，律法一面是叫人知罪，另一面是维系着两方双方的关系。而律法虽然很好，却增加了人犯罪的可能性。这不是因为律法本身不好，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好。那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表达出来的观念。至于加拉太书呢，当讲到律法的时候就特别用了看守、师傅、管家这些的词语。是什么意思呢？律法的这些功用呢，是罗马书不那么注重不那么强调的。加拉太书让我们知道哈，律法呢是教导人认识神的心意，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就像从前的帝王时代，皇帝呢特别请了老师来教他的太子，让他儿子知道应该怎样的治理父亲的国。那么等到儿子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的君王啊，这个父亲呢就可以把国呢交给他的儿子。这个时候呢，儿子就成了君王，他不再需要老师了。加拉太书说律法会叫人知罪，老师也会叫太子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可是更重要的是叫他知道怎样去做好。律法叫人的心去预备好，那么等到救恩来的时候呢，就可以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所以呢，就着这个律法方面的观念的对比呢，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哈。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都讲到我们现在是脱离了律法。罗马书还提到律法会增加人犯罪的可能性。至于加拉太书呢，就比较强调律法的功用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呢不必再受律法所限制。当然呢，这两卷书呢有一点是绝对相同的，就是同样提到律法不能够给人永生，这是明显的。旧约很多人是在神的国里有份这一点呢在新约圣经都记载。那他们之所以得到永生，凭的是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他们行了律法，而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至于以色列人失败呢，也不是因为他们行律法，而是呢因为他们想靠律法。行律法没有不好哈，因为如果你行律法守律法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呢还是神喜悦的。但问题就是千万不要把行律法看成为是一个得到永生的途径方法。那如果你靠律法的时候呢，就一定呢没有好的结果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基督而得救，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信而得救，因信而称义，这是唯一的救法。如果再加添什么的做法什么的别的条件，又或者把焦点转移到呢人的行为人自己的身上的话呢，也只会令我们最终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救恩的。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到2节。
刚才呢，我们已经分别比较了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这两卷书信啊，他们的开场白里头谈到信心与圣灵，还有就是律法的功用等等这几个呢啊问题的啊一个的啊互相的对比了。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的看另外的几点，分别是有关儿子和奴仆、割礼与恩典，还有十字架这几方面的啊两卷书信的一些比较。我们发现加拉太书把靠律法和靠信心的人呢，分别就比喻成了奴仆和儿子，并且说明我们信基督的人呢，其实都是儿子，不是奴仆，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作为证据。这一种观念跟罗马书8章14到17节是完全相同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分别说到，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过呢，罗马书所说的不分，就是指得救的方法上没有分别，大家都是因信称义的。至于加拉太书所说的没有分别呢，却是说身份上没有分别，因为信主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了。加拉太书5章2节到13节提到了割礼，但那主要并不是讲割礼本身，而是在讲基督里的自由这个问题。割礼在加拉太书这里只是啊受辖制的一个的代名词而已。罗马书里也提到割礼，强调的是割礼并不能够使人得救。加拉太教会跟罗马信徒的情况呢不一样，加拉太信徒啊并没有意思说单靠割礼就能够得救，只不过他们以为呢信耶稣还不够，要加上割礼才算是完全。于是保罗就指出，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呢，是信徒自讨苦吃的，是为自己加上了限制的，不但白白受苦啊，还拦阻了信心的长进。往下呢，我希望用更多的时间呢去谈谈这个啊十字架方面的啊一些的教导。在加拉太书原文里面，十字架这个词语出现了3次，定十字架这个词语呢出现了3次，同定十字架呢就出现了1次。所以有关十字架的教导呢共有7次，而罗马书呢就里面只用了1次同定十字架这个的讲法。相比之下呢，加拉太书在教导上呢就明显呢比较着重十字架方面的有关真理。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所说的十字架当然呢是同一件事，不过呢罗马书就比较注重身份地位，加拉太书却比较注重有关的经历。罗马书说到我们在地位上已经算是跟基督一同定死了，所以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罪啊再也不能够合法的来控制我们，所以我们就有理由可以胜过罪。至于加拉太书说的十字架呢，不单是说到对付罪的这些方面，也说到要对付肉体、对付私欲和世界。换句话说呢，啊，加拉太书里十字架就是针对了所有抵挡神的势力而言的。在加拉太书里，信徒应该呢不只胜过罪，也要胜过神以外的那些所有的吸引。譬如举个例子说，那家里有了一台的电视机，那我们就很容易被电视节目所吸引，甚至呢啊不再去学习神的话了，没空没时间了，没这个兴趣了。 但是对于与主同定十字架的人来说呢，这一种啊被电视吸引去的表现呢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对电视这种属世的吸引力呢应该是已经死了的，不受影响的。又譬如我们夸口自己读了多少遍圣经，其实这个也不对，因为我们既然对世界死了，也就不应该受名声赞誉所吸引所影响。按照加拉太书的教导，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并不是我们自己要努力达成的目标，因为这是已经完成的事实，我们不是努力去成就这个事实，而是努力的去经历这个已成的事实所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就好像说一个富翁呢已经说好了要把产业交给他的儿子，可是儿子还是必须先努力的学习理财之道，多学一点父亲就多交给他一点，儿子也就更多经历一点。对于与主同定十字架的生活，其实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在学习可以有更多的经历。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先后比较了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八个方面的一些的对比，主要就是谈到在同一个主题相似的概念里头，两卷书有时候呢采取了不同的角度，有时候呢那个重点呢是接近的，透过这个比较呢让我们更看见神话语的丰富，不单了解神的说话，也更懂得呢运用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现在呢让我来归纳一下刚才提出过的一些两卷书信所比较的重点。那我们要记得，在保罗所写的十几封书信里呢，罗马书与加拉太书的内容呢是最为接近的，两卷书都有同一个主题，就是因信称义。不过呢这两卷书的主题虽然相同，所提到的内容也有不少相似或者重复的地方，但是仔细的去比较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发现两卷书信是各有特色各有独特的地方的。将罗马书拿来跟加拉太书比较呢，我们不但可以对因信称义的真理有更深刻的体会，也会看到神话语的丰富。那首先呢我们进行过开场白的比较，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开始都提到耶稣基督，不过罗马书强调的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指出他是人又是神，是那位差人出去传福音的。至于加拉太书呢就比较强调基督使人得自由的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在加拉太书里，保罗更声明自己是从神而来的使徒的身份。第二方面，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二章十四节记载了保罗个人的经历，这是罗马书没有提过的。当面对加拉太教会的怀疑，保罗就要为自己的身份进行辩护。不过对于呢罗马的信徒，保罗只需要有系统的把整个福音说出来就可以了，因为罗马信徒已经接受了保罗做使徒的这个身份。第三方面，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在进入详细的内容之前呢，都说明了本身的主题是因信称义。不过罗马书后来却比较强调信徒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至于加拉太书呢就比较多的提到信徒向律法死了的这样一个事实。第四方面，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有提到亚伯拉罕， 不过加拉太书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是说信徒得着圣灵的福分啊，从这方面呢去提出的。至于罗马书呢，就比较着重讲到亚伯拉罕义人的身份，还有呢他被称为义的原因。第五方面，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有提到律法和律法叫人知罪的事。不过加拉太书还提到律法的另一个功用，就是要教导人认识神的心意。这个呢啊，并不是罗马书所要啊看重或者要解释的重点了。第六，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提到奴仆和儿子的比喻，将信徒比喻为儿子，未信主的情况呢就比喻为奴仆。在另一方面，两卷书都指出救恩并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过罗马书比较强调的是在得救的方法上没有分别，都是因信而称义。至于加拉太书呢，就指出身份方面的没有分别，所有信徒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第七方面，加拉太书五章二节到十三节提到割礼，主要不是讲割礼本身，而是讲在基督里的自由。割礼呢，只是受辖制的啊一个的代名词。罗马书也提到割礼，说的是割礼不能使人得救。最后第八方面是十字架这个词语的比较了。加拉太书提到十字架，比较注重讲呢信徒的经历，罗马书就比较注重信徒靠十字架所得到的身份和地位。那我们已经看过保罗在这两卷书信里头呢，的确哈产生了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让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更加的完整。当我们学习因信称义的时候呢，哎，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哈，似乎呢不能不谈雅各书。因为雅各书就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到底我们基督徒是要信心呢，还是要行为呢？那为了解答信徒心中啊常常出现的这个疑问呢，所以在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讲里面呢，也就是在下次的节目呢，我就将会对加拉太书和雅各书进行比较，看看信心与行为之间他们相互的关系到底如何。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